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我们那个在享受一个巡回展，可是我们其实也不晓得下一站在哪，就是先去展览。那是 Plasma 花了很多时间帮我们张罗，他打电话，他写 email 到一些重要的建筑的博物馆去说这个建筑师跟他的作品有多重要，所以我们才慢慢的这个巡回展今天已经第九站
啊，哇，第九站。这次在哪里展出？
现在在法国，在波尔多。
那 OK，
这那个应该是已经快展完了嘛？
这个波尔多这个展览，而且展了将近一年，
非常棒。他做的
非常好，可是刚好碰到疫情、啊，
所以说我们就是布展完以后，然后就
关闭了，
就关闭了，
就刚好马克龙
对
是。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大家想要收听一本好书吗？那我们这一次呢，在秋天这个季节，就是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了原点出版社的一个重量级的新书。那这个重量级的新书呢，不只是内容上非常非常的重量级，这本书的重量也真的是重量级。那为了配上这个重量级的作品呢，我们也邀请到两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来到我们建筑家的现场。那我们就一起隆重的欢迎王俊雄教授，然后还有黄生远建筑师，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对，因为呢其实我现在有点紧张，大家因为听我的声音应该听得出来。
我也紧张。
对，因为算是我自己就是同时跟两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录音的，算是初试经验，所以就是可以听到我声音其实有点微微的颤抖。对，就是 像我今天一整天的心情上，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其实也很紧张，因为其实这本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很怕说自己在聊的时候可能就是聊得不够全面这样子。那其实会邀请到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去谈这一本书，也算是因为老师跟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作者非常的有渊源，那在我们后续节目中也会一一跟我们听众去详细介绍这本书。那当然要介绍这本书的话，首先就必须要提到这本书的书名，那其实就是原点出版社他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出版了一个叫做认识建筑 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 这本书。那大家可能去网络上查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的会是汉堡德老师的书，但不是那一本。那本书啊已经出版很久了，但是它这本的话是一个比较新出版的，应该不能说新出版，应该是说台湾的译本正式出版的一个这个精装版的书。那它的副标题也非常有趣哦，它的副标题是前所未见纸上 VR 空间体验，欧美建筑学院两大名师带你身历72座世界级带的代表作品。哇，就是突然听见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时候我听到这个就是副标题的时候，自己也很惊讶，就想说啊 ，VR 体验嘛，难道是可以就是真的会给大家戴上 VR 眼镜去看这些作品吗？那其实不太一样，应该是说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呢非常的浅显易懂，那他也用了非常多的图面，还有他现场的照片，让你会有一种深入其境的感觉，去看到这个整个收录的72个作品。那在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当然还是要再一次的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那给我们一些比较不认识两位老师的听众的话，也要再麻烦两位老师稍微跟听众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那就请俊雄教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王俊雄，我现在在实践大学建筑系任教这样子。那我那个如果大家有在台湾比较注意到最近的一些展览的话，大概都会看到我的名字。那比如说去年吧，那个今年在中泰有一个粗犷主义的建筑展，那我就是那个展览的策展人 之一，所以这样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点印象，并不是要说我多厉害，是让大家比较有亲近感。
是俊雄教授也非常非常厉害，他同时就是他是成功大学建筑博士，那专业于建筑设计、建筑案例分析、建筑史还有都市学。 那我们另外一位的语坛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黄生远建筑师，那他就是田中央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那能不能跟听众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哦，大家好，那你已经讲完了，就是建筑师啊，嗯，
就是可以说说对大家比较不知道的那一面。
不知道的，我常常都是别我我自己不太知道。应该这样讲，那个今天那个他们说要谈这本书啊，我就觉得我很想要为他做一点事啦，就是、嗯、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 plasma 是我们的圣诞老公公，就是应该讲说我直接讲他好了，讲我有点奇怪，这样、嗯、应该讲说像好多年前了、啊，上次那个从那。
2016吧，
是那个芬兰建筑，就是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个2016嘛，哈，那你要讲吧，你讲那个故事，我的记忆都是模糊的，这样
我只是那个我只是在补充什么时间而已，
嗯，就感觉上就是我们有通常这样，我们在念书的过程里面，对这些欧美的。应该讲说我们第一次可以到美国去留学才是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台湾，
是
那个年代是不可以随便出国的、啊、那出去之后呢，所以你实体体验的事情原则上一开始是在美国，然后偶尔跟着同学跑欧洲去玩，那小时候看东西还是比较形式化的啦，就是会想要看这些事情这样子。那随着慢慢这样这岁月的过去，当我们越来越事情放得越来越轻松，所以有一天呢就碰到这位圣诞老公公，但没想到呢他其实应该怎么讲，他在看台湾所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是用的是一种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本书里面看到的这些标题了，也就是说那种很亲切，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又熟悉又不熟悉，就是好像又很专业，可是又像日常生活里面会就是好像是如果我跟我小孩子讲话，其实我也很可能这样子讲的一些事情。那更高兴的时候，他可以用同样的这种重量感啊，或者是这种状态来看在台湾发生的事情这样。所以也是因为有点他的鼓励吧，就后来我们才开始
到处去展览。
对、嗯、刚开始还有中间还因为他们鼓励那一场研讨会中间还有那个 Toto 那边的人啊，所以就王老师在策展，我就开始先在这个在
哦，
刚开始是 Toto Gag
Gallery
嘛，然后他们就然后接着就开始在欧洲巡回展。所以你刚刚讲说，我们后来我们常常就是他来台湾三次哦，嗯、好像哈、
okay ，
然后他有住在我们壮伟张宅，就有到宜兰去，在台湾到处去看，嗯、所以
是
如果等会你有兴趣，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些过程，
好啊，可以啊。那个听众们可能会有点 confused， 就是说刚刚我们一直提到一个 plus， 然后老那个圣诞老公公，说是谁呀、啊？
就是说我们这本书有两个作者嘛，一个是叫做麦卡特这样子，那这位我们比较没那么熟，可是那个另外一位是 plus 嘛，那。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个圣诞老公公就是这一位。那如果就学术圈来讲的话，那 plasma 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比另外这位先生要高很多了。
嗯，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在学术界来说的话，大概在1990年代初，我们开始用一种现象学的角度去理解建筑，在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有这样的一种观点的时候，那 plasma 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属于这个建筑现象学运动里面的一个先驱者
了。嗯，
也就是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才20几岁，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他的书，那当然那个时候是完全是看不懂的，
是
就是说因为那个就像刚才黄顺元讲的一样，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开始那个学建筑的时候，其实看的东西是非常形式的，
是
那可是有就是因为开始看这样的书，他可以告诉我们说那个其实我们另外一个更真实可以去理解建筑的方式。不过就我个人经验呢、啊、我也要看完他的书大概10年后
这么久
才真的可以去理解到比较深刻，
嗯，
这样子、
嗯、是。但是听众们不用太担心，就是刚刚俊雄老师教授谈他的其他的著作是那么的博大精深，没有错。但他们这次跟这个 Robert 他一起合作的这一本认识建筑的内容的话，就是没有那么的艰涩，
是的，
他其实是用非常非常浅白的语言然后去跟大家谈，因为他其实他的目标也不只是给建筑专业人士去读这本书，他算是给一个就是全部对建筑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去认识建筑的一个门道。
对，
那他其实在他的这个那个一开始的导言其实就有提到，他是说一件艺术作品或一栋建筑物如果没有经过我们的体验就根本没有存在过。所以我自己在学建筑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也一直都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我们在书本上啊，或者是在报章杂志啊，甚至说很多的网络媒体上看到很多建筑物的时候，其实就很快的就过去了。
对，
它其实并没有在我们的印象中有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反而是你真的有机会去实际踏上那个建筑物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整个五感是放大开来的，然后去可以不管是闻到那个味道，感受到它的光线，然后你手可以去触摸到省石头的纹理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器皿，顿时间那任何的东西变得很立体化。所以未来在回忆起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其实你的脑袋中的画面是非常非常立体的，而不会是就是啊，可能是哪一个网站的时候好像看过这个作品，但实际上它的空间长怎么样就好像有点依稀有点模糊这样子。
不过当你应该这样讲说 是没有错了，你如果能够到现场，当然我的医生他现在他这个书里面，我那时候一开始拿到书稿的时候看也蛮惊讶的，说实在我们大概至少去过一半以上，
真的，
也就是零零，就是有时候想想看，这些就人类的文化遗产啊，就是就算你看不懂，因为有机会去经验，多少你会有影响嘛，哈。可是我说这本书比较神奇的是，就算我不断的就是这些事情在。有的还去过很多次嘞，就是在你知道它重要，然后你也不断的被感动，可是你不见得不应该这样讲。王老师常常也在抱怨啊，就说我们田中央的那个作品本身啊，应该是还不错了，因为那么多人喜欢嘛。
是
啊，可是那些照片啊，我们照片好像就不太，我们的照片实在是就是不晓得怎么讲哈，就是那就没有办法，就是很
没办法去表达了，
传或是让你没办法去唤起曾经去过的那个人对。就是他有一些观点，有一些是，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很神奇的是这样。我想因为跟这两位其实都是他们都常年在教书，然后我也其实很认真的在看他们的心愿啊，我觉得这两位到了年纪以后，他们其实他随手都可以出书。像刚才 Plasma 他最早先我们大家都看过那本，就是用手去摸门把，都是一直靠手去触摸的。
是
在我们那年代，就是我们念书那个年代，这个刚好是跟主流是背道而驰的。那可是就算是这样，他经过很多年说他真正最大的心愿还是写一本可以入门的书，也就是说给
所有人都可以看。
我觉得这个，而且他们选了一个入门可是不低估你能力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为了入门把它讲成有点好就是说反而进入到一种很俗套的你以为要了解的东西先要从这样，比方说你要从非得从这个物质，从这个从秩序，或者是从这个就是会有从很一般性对建筑物的了解。可是我觉得这本书很大胆的，他直接切进去是我们是你真实心理上会感动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就算我都去过那些房子，可是我不看每一张的时候还是
就是会新鲜感。
对对，我觉得你就是有一种叫什么久违的感觉，就是你虽然有这个感受，可是你不自己不见得写得出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功力，这样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不管你学什么看到这个应该都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确实，因为建筑学这个东西啊，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来说，不管是专业或非专业，其实都还是会有一种好像很艰涩的感觉，就是不确定要如何去感受一个空间。但是它其实就跟一个艺术品一样，就是它其实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那你就是进去那空间的时候你会有感知，但是你会有点怕害怕，像看艺术品或看剧场一样，就想说啊，我的理解有正确吗？或者是说我的感知这样子是对的吗？这样子有没有符合到建筑师想要传达的那种意念之类的？或者是说我们有漏看什么东西？尤其是我们那种建筑师的学生，就是我们去看到那些大师级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我真的有走到每一个角落吗？然后看到它每一个细节吗？因为我自己有去欧洲旅行过41天的时间，那所以就是我自己去看那些大师级作品的时候，我其实每次看完的时候都会有点紧张。我想说我真的有好好体验过这些建筑作品了吗？所以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有种 refresh 的感觉，就是顿时间在回忆起说，哦，我那时候虽然说它的平面图上都会画一个路径，就是说诶，它每张照片在哪个位置看什么方向之类的，然后就想说诶，我的路径可能跟它不太一样，可能是比较迂回啊，或者比较回绕一点点， 但是就是他那些画面就是可以串得起来的，就是一段时间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还蛮立体，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就是算是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观点，然后是一个专业之余但是又很浅白的方式，像是被人帮你去导览每一个收录的建筑作品，算是就是 让你有一种新的体验。那完成这本书就是刚刚两位老师就提到的就是 Plasma 这位大师级的人物，那其实这两位老师其实跟 Plasma 也非常非常的有渊源嘛，那是不是要从这边开始聊起呢？
你先讲吧。
我大概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这本书呢，像我在学校里面在教书哈，教了这么多年，已经快30年了。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书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叫做 dream book， 就是一个非常在教学上非常理想的书啦。就是你大概可以用这本书呢，可以同时讲给大一的学生，刚进来的学生听，那你也可以讲给硕士班在写论文的学生听，因为他在某方面是非常浅白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总共介绍了72栋的建筑物，可是你看每一栋建筑物的时候，你就好像你人已经进到里面一样的感觉。那可是呢，当你那个很仔细的去看这整本书的整个这种架构的安排的时候，其实他非常有深度，他非常有层次的去跟你讲说那个到底怎么样一个状况是建筑，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深度在这个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感觉呢，他其实大概也是我们跟 Plasma 接触的时候对他这个人的一种感觉了。反正他常跟你讲的是说，比如说他走到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他小时候在他爷爷的农场时候的感受，或者是说我走到这个地方，我想到我爸爸的丧礼。
是
那个对他来讲，我们所谈的所谓的这个建筑呢，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可是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建筑是会把你带向一种难以忘怀的经验。这样子。所以他这本书的架构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是从空间他开始谈，那可是呢在这本书 的最后一章是
场所。是
那所谓的场所 的意思，就是一个让你不会忘记的地方，它会让你觉得有归属感，像这样的一个点。也就是说那个他在讲说我们人怎么样从一种非常客观那个所有人都享有的这种空间 的经验，到最后你可以经历一个那个它让你一个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那个这本书从浅到深，然后呢那个从小到大，从普遍到独特，它铺成了一个层次的书写。那我觉得像这种书齁，那个起码我个人我这辈子应该 是写不出来。
时间 还长的呢，对，这边有机会写得出来。
那可是在很多其他的书里面，你其实也不容易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书它就写得很浅。那有些书他就写得很深，可是大概很少看到的书才能够他真的能够由浅到深，
是
然后可以铺陈出这么丰富而又有他让你有感觉的一种书跟一种书写的文字跟照片中间的连续的一种关联性。我觉得这点真的很迷人很精彩。
是就是俊雄教授分享的这个观点，其实我在自己看书的时候没有观察到的。对，所以我觉得蛮新鲜的，就是他的排序上哦，居然是有点像是从一个很客观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空间，然后慢慢去谈，然后谈到第12个主题的时候，就所谓的场所就开始慢慢的变得很个人了，
是
就是你自己去感知到的一个空间。
对对对，
这蛮有趣 的。对，
我在看的时候我猜哈，我猜他们没有讲出来，我猜双数的部分是 Plasma
的。
因为你看他从空间、时间、物质、重力、光线、极境、居所、房间、仪式、记忆、地景、场所嘛，然后我在翻的时候，那有一些地方就是 Plasma 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常常提到的，只要在双数的部分包括在时间里面那所以我现在我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才觉得哎呀，有些地方他其实有提醒我要 的该去看。我们在那个在欧洲这么长这个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巡回展的时候，有些地方他带我们去看过啊，像这个
对对对对
对，像这个 Levinska 这个那个教堂，
嗯，然后他还在里面弹钢琴给我们听。
哦，哇哦，
就是这个建筑师叫做、嗯、叫做 Levinska， 嗯，
芬兰的国宝级建筑师，
他在他的教堂里面弹钢琴给我们。
哦，建筑师本人吗？
本人
哇，
那个白色
的
像经过树林要进去、嗯、真的会掉眼泪耶，
嗯，都掉眼泪。
而且他说他要来台湾的，对不
对，
对，现在就
哦，真的吗？
就疫情没办法，嗯，
他年纪很大，他应该85、86岁
哦。 OK， 哇，
好希望他可以来，空间的很精彩。那你看前面还有像这个 Song 的这个、嗯、像我自己本来应该是不会去这样的地方，我们会以为说啊，这个会不会对，会不会觉得这个好像会不会是太网红的场景啊？可是所以你就知道说，普拉斯马在看事情，他其实没有不是这种一板正经很教条式、嗯，他觉得他从他的生命经，他觉得好的，他就是用一个非常正面而体谅的方式去看他。嗯、刚刚王老师提到说。我就记得他来台湾，他第一次还第二次，他其实就是刚刚你讲的那段，他有去过樱花陵园、嗯。那他在那个之前，大概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宜兰的这维管束啊，这个系列啊，河边、嗯，然后就前面就像王老师讲，他会常常会提到他的感触。然后我记得他这最后就是他快要离开，快坐飞机回欧洲前，那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哎那次好像是跟 Glenn Merker 一起去的，
是
他们两位这老先生在这个樱花陵园的这个在那个山上这样走的时候，他就会我就看得出他的表情是一种很愉悦的表情啊，也不晓得这个是。他就说，他就 sweet sorrow， 他说有一点甜蜜的哀伤。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是想起来他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父亲要离开的那个早上，其实他是不知道的，他并不知道他就不会再回来了。
哦、是，
那大概我相信是，可能是，也许是那个连绵不断的地景，嗯、也许是当时的。一个在变化中的光线，或者是我在猜说他当时可能很年轻，或者是一个小朋友，他看到就是我的同事们年轻人带着他，就是三号这里面一定有某一些氛围，或者是说从山上从远处看着自己的故乡，因为你就看到南洋平原远远的有那个水的感觉，然后有火车，对，他可能这一切的一切，他虽然是远在几万公里以外的台湾，他对他来讲他会想到这个，真的这真的就跨文化了，他不是
跨文化跨时间跨地点，
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感动嘛、嗯、就开始就是我觉得那确实是一个我自己也觉得很欣慰啊，因为我自己其实隐约也会觉得，因为像这样子通常这样子的地景铺陈也不是像我们就不是一个建筑师在那边做的，
嗯，
本来就是不同年纪的年轻人在透过他在设计做模型看环境到现场监造不断去调整的、
嗯、
那最后他完成那个场景就是刚刚讲的是一个 place， 他其实很重要的是需要这些时间空间的帮助，而且常常是建筑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外显的，它就是一个状态、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想说，我从他这样子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再回头看这个里面每一个他点出来的空间，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我反而觉得他并没有在导览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比较像是他就把那个一个状态就带到你面前，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蛮挣扎的。就是大多数的作品，你可能放在这一类也可以，放在那一类也可以，
是
对。他觉得他在什么状态下可以让更多人引起共鸣了、啊，这样子、
嗯、是。就确实，因为毕竟一个建筑，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集大成，它一定会有空间，它一定会有光线，它一定会有时间，也会有记忆。但是如何去分类这些建筑物的时候，其实就蛮困难的。那其实刚刚老师们有提到那个 John Sherwin 的他的这个
在伦敦
的故居，我上次去伦敦的时候也有去，但是那时候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建筑物，那时候是我一个在伦敦读书的朋友带我去的，非常非常的惊艳，就
是
你尤其是你从门外，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问他说是什么样的地方，他说你都不要查，你就去就对了，所以就是一踏进门那一刻突然间就哇， 然后是真的就是惊呆了，你知道吗？
应该有点挑战你平常如果是在平常这个如果把条理分开的那种建筑论述方式，它应该没有符合哪一个任何一个。
对对对对对，你真的要把它归类的话，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就是这本书它其实有一直有提到是说，就是其实建筑是一种幽州体验，这种进出之间发生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除了惊呆之外，然后开始在慢慢的开始在这栋房就是那个故居里面去游走。我可以慢慢的理解说为什么它会被分在时间里面，因为你在它的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到它是一个不同的时间的片段，所以它不像是在它的外观它可能是某一个年代的就是伦敦的建筑物的形式，但是一进去里面的时候每个房间又都不一样年代，然后因为他收集的非常多，就是那个庄松元本身爵士他自己收集那些
古董
们，对，然后他如何跟他们那些就是欧洲的那种复古家具啊，或者是怎么跟光线啊空间去做结合的时候，整个体验都觉得很像很微妙，所以就不它不像是一个博物馆，它反而就是你就会觉得说你是走到了一个建筑师他本身自己的收藏室的感觉，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活的世界了。
对对对，所以你不会觉得说那些艺术品就是像是博物馆一样就是挂在那边，然后就是啊要用远瞻啊那种敬畏的心去看它，
是是是是是，
它反而就会变成有点像是一个生活的器皿，然后这房子的一部分。
你知道我们在应该是在赫尔辛基
在他工作室
哈，那个晚上我们先是吃了一顿吧，应该喝了一些红酒。然后
我们去那边还继续喝，
对，然后我们就散步，是很神奇。我们坐着，因为就是赫尔辛基的电车很棒嘛，就坐到附近，然后就下车以后，那就是跟着他这样走走漫步啊，他很高啊，叫做晃到他的工作很冷，
那边很冷，
是
很丰富的，就刚刚想到那场景，他的这成千上万的书啊，然后更精彩的是这样，就是应该讲说。他随手就拿了，我是记得很清楚，他拿了杯子，那杯子长得真的蛮奇怪，好像切了一半的，一个怪怪的东西，白白的。然后他倒酒给我喝，然后他就叫我先尝一尝，我就把它拿尝了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我刚刚怎么一下忘那个杯子的？对，我刚是先想着这，我现在讲了我就忘记了是谁啊？
我想到的是我们那时候大概花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在谈一把刀，你知道吗？刀吧，是一把刀，
是，
就是他在跟我们解释说，那把刀是怎么做出来的，
是，
所以其实是就是一把刀，就是一把小一把差不多45公分长的一个，可是中间有皮鞭，有那个铁跟木怎么样去构成一个细部。那他意思是说，刚黄胜宇讲意思是说，你进到他的工作室，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书嘛，成千上万的书之外，他有很多很多小东西。可是这些小东西，他每一个都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事情在里头。
是啊，
所以你随便一抓一个东西出来，就
他就可以有一个故事跟你说。
那这那个事情就是像你刚才在讲江松的自宅那个。状态在那个房子里面的每一个物件其实都会说话，我觉得那个房子非常棒的地方就是进去然后你就看到，就是说它好像是一个对你来讲好像是一个世界的一个
缩影，
对对对，然后它每一个物件就是一个门，
是，
那你可以打开进到那个世界，然后你再关起来再打开另外一个门再进到那个世界，我觉得整个事情的感觉很像很像，
是，所以而且我当时候很记得很印象深刻的是，我朋友跟我说，就他在设计这个住宅的时候，就他每一个物件他都是在设计图上面就已经画好，说这个东西就是在哪个地方。对，甚至说如果说要是真的说一个很惊人的东西的话，就是他在他家的一个天井下放了一个木乃伊的石棺，有人无法想象吗？自己在家里面有一个木乃伊的石棺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就是整个游走的体验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对，那再跟我们多说说这个 Plasma， 就是你们怎么会认识这位教授的呢？
对，其实也是蛮意外，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2015年在东京，我们展览完之后，那就准备就是把就带回来了啦。那本来是在学那个地方就做了一个展览，在那个时候刚好我们 就是说黄胜元以前那一个学生，那其实不算学生，就是跟他年纪很接近的学生叫做裘振宇，他那个时候刚好在芬兰做、嗯、
哦，我有访问过他，
你访问他是不是
对他最近有做一个就是那个世界公民中心嘛，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哦，所以你有访问他，
有我访问过他，
那就是他那个就是他那时候在芬兰做博士后，
是，
所以他就跟他们这些就是跟 Plasma 开始非常的熟，那所以说他就觉得那个觉得 Plasma 他一定会喜欢他的喜欢黄胜元的建筑，所以他就反正就透过球的安排，那个 Plasma 就来了，那来了又还真的就是那个真的是一见如故，然后他们看了展览之后，他们觉得说这个展览根本就应该到欧洲去
、
因为呢、
okay.
他觉得在黄胜元的建筑里面，他所谈的这个价值哈，就是说黄胜元所做的都是关于公共性的这件事情的价值，其实是欧洲建筑最核心的精神。
嗯哼，
可是现在欧洲反而已经淡薄掉了。
嗯哼，
所以他希望黄胜元可以去展览，然后呢，那个去提醒欧洲人，那个其实这才是欧洲建筑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去了。
嗯哼，
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那个也不晓得。下一站在什么地方，我们那时候在享受一个巡回展，可是我们其实也不晓得下一站在哪，就是先去展览，那是 Plasma 花了很多时间帮我们张罗，他打电话，他写 email 到这些重要的建筑的博物馆去说这个建筑师跟他的作品有多重要，那所以我们才慢慢的这个巡回展，那今天已经第九站了、
哇，第九站这次在哪里展出？
现在在法国，在波尔多。那
OK，
这那个应该是已经快展完了嘛？
这个波尔多这个展览，而且展了将近
一年，
他做的非常好。可是刚好碰到疫情
，所以说我们就是布展完以后，然后就关闭了，
就刚好马克红。
对，
是。
可是，就是台湾的这个形象就在波尔多的大街小桥，像因为他们、因为他是国家级的，没有这样，就全部都已经在街上的看板上出现，所以我们用法文的方式出现在波尔多很久，可是我们自己没办法去啊，蛮可惜的。
对对对，
我刚忽然就想到了，我刚讲一半，那个我们那天去他家，他拿的那个杯子是那个是马拉维奇的，就是马拉维奇的杯子。
啊、OK，
所以我刚刚意思是说，
是
这个。
是马拉维奇，
就是那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你确实觉得它很有味道，很特别，然后你也真的透过食物，然后用你的嘴的嘴唇去接触，然后它好跟不好跟那个人的名字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些所有事情是真的是穿透在这个以他相信的价值跟这个品质做判断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件事情，我们后来因为刚刚讲那个巡回展，一开始先到赫尔辛基，其实赫尔辛基先做演讲，然后到阿巴奥托缪斯的那个城市叫什么？
我不会念那个，我们念完都忘记了。Yugoslavia，
Yugoslavia，反正一个，反正就 anyway， 就是其实那整个过程，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在教育的过程，因为阿巴奥托所有的这些作品就
在你面前
，而且是真正跟他是朋友的人在带着你看，
讲给我们听。
然后，而且他另外那位老师叫什么？他就是带着我们就穿透在市政厅啊、图书馆啊晃来晃去，然后
那个，
然后这好久了，对吧？我们现在因为疫情脱离这个状态好久了。我们这过去那三年就真的，其实我从王老师这边也上了不少课。
嗯，
王老师他还是个非常重要的。的近代建筑史的学者，像我这种就是在念书的 KK 书哈，可是像我觉得说，后来因为我们内战完了之后，后来下一次到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然后接着呢，然后就波兰嘛，然后到捷克进来两次，对
、okay.
两个城市在城市。然后中间还跑去那个法兰克福的建筑博物馆，也是那 去看他们怎么去典藏，所以最后来就产生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粗犷主义展，就这样来的。
哦，因为我觉得，然后我们后来就感觉
是这样来的，
这样来的。
所以当时我那时候不是还就是在一个机缘下，就是写了一封信给，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大人物啊，就是去提醒说呢，那我们大家，因为我们通常美术音乐，
我们的建筑博物馆，
对，我们这些其他的跟艺术相关的事情，包括现在文学、电影，大家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建筑好像一直没有，一建筑大家好像最优先的是先把它想是想。会先想成是要不是工程，要不然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嘛。
是。
那这个所有的这个比较具有反省性的这些证据，其实都没有在平常的环境里面被普遍性的认识。所以我这次我们在欧洲才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建筑博物馆大部分是艺术史学者、
嗯。
可是他对我们这个建筑专业里面所有的重要的在审美啊美学判断上的人都是清清楚楚知道的这样。
Okay.
所以他应该显然是一个 liberal 对是通产教育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提醒哦，原来那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毕竟台湾一定有台湾的风土地理人的这个，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样貌嘛。可是当我们自己没有太把它当一回事的时候，一定不是好事啦。就是要就是很好，就是一个用一个很珍惜的状态好好去看它，然后有所传承、
嗯、
好像是一个往好的方向走的开始嘛、嗯、所以后来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展览刚开始还是有那么一点自己觉得啊，好，如果别人会喜欢我们，那代表我们终于有机会是跟大家，其实站在一个人类的状态，不是、
嗯、
并不是在以前常常会觉得好像大家都不了解我吗，什么，其实人家现在很了解你啊
是，
可是很了解你以后真正重要是那我们不够好的地方要怎么变好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巡回到后来，我们就当我们越来越清楚知道说这是公共的一部分、啊嗯、然后才开始英国啦，这些像法国啊什么就开始就很普遍性的，大家就是在一个我觉得很轻松、
嗯、哼，
可是在分享价值的平台上，我觉得第一次让我真正放得很轻松，然后觉得、嗯、不过当然就是说这个当一切都进入到最好状态，刚好来了这个疫情啊，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回头想，我现在有点
就回忆断裂，
对对对，就暂时间好像哎呀，这回又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是，
对。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那个 Pasma 其实就是好像我们对芬兰的经验那个样子。它是一个小国家，像台湾一样、嗯。其实他们一直跟我们讲说，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欸，
哦，是吗？
因为呢，
一定很难治理这么大，
对，
好复杂、哦。
比如说，芬兰才600万人，那。嗯，爱沙尼亚大概才100多万，
哦，这么少人、啊、
对，他们、哦、台湾有2300万，他说这是很
大
的
国
家、欸、他们说台湾很大，你们一直会觉得你们是个
其实他们对我们就是有一种同理的感觉，
同理心，对，
很多、欸、我们在芬兰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就简单的一个小演讲完了、
嗯、
他们真的超感动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
都站起来拍
哦，
拍手拍了一分钟，我们好像变成好像很像鱼门要谢幕一样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是他们的历史应该比我们还要悲情的、啊
嗯、
就是那所以能够有一点自由的感觉，能够站在自己的土地出发，对他来讲是更珍贵的。
嗯，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台湾不太珍贵，是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很想要做这个事，可是他们的邻居更可怕，就是
因为中间连海都没有，就直接就过来
了。对啊，所以这个，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在跟 Plasma 的这感觉是他后面还加上 Glenn Merker 这样、
嗯、
就真的就是不同年纪，然后我们在分享一个我们原来在历史他以为在空间上分开的，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人其实是都在身上、
嗯、
都同一件事情。
是，那这边可以提个题外话，就是刚刚龙文老师提到说，就是芬兰啊或是爱沙尼亚啊波兰之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
俄罗斯
对，因为我还记得我上次两三年前的时候去波兰一趟的时候，因为我那边有几个朋友， 然后他就是聊了很多就波兰当地本身的状态，然后他们其实就说他们状态其实跟我们台湾蛮像，因为他们有来台湾留学过，他们也有一个就是一个党派，然后他里面也是被俄罗斯渗透的很深入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年轻人也很困扰，也在那边抗争，想说要怎么如何去就是让国家可以更好，然后不会被统治。所以就像这样子状态想起来的话，其实台湾这边还算蛮幸福的，至少我们隔了一个海洋，他们没办法太轻易的过来。
对对。
但俄罗斯不一样，他们土地就是连在一起，他们要过来都很容易。对。
所以我觉得在 Plasma 身上，其实我看到一种怎么讲，一种乐天，可是你知道他的生命中是有负担的。
嗯。
可是他们不会因为这个负担就变得悲情，其实是很乐天。然后呢，他很愿意去帮助别人。那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会背着那个制图的工具，然后要跨过边界到爱沙尼亚去，
是
去把这些东西给他们。
嗯，
就是他们那时候爱沙尼亚在铁幕里嘛，在
是是是，
然后芬兰这边是北约，所以他们的生活比他们要
富裕一些，
对，要富裕一些。
嗯，
所以他会背着，是用背着这些。嗯，这些建筑的笔啊什么东西会送去给他们。
因为就是刚刚讲的，他就是我后来演讲的时候有调整了，当然有一部分是 Rahu 的提醒啊，有部分从 Plasma 身上也看到，就是 Celebrate the Life 然后 Strike Forever 哈，就是他是对生命是一种是 Celebrate， 就是他是用快乐的方式去面对，可是他要一直一直的努力。你看他来台湾的时候，我记得第二次那个 Merkel 来第二次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去过大部分的地方，他就是说他要留在壮维章章仔继续写文章。他人都跑到台湾来了，因为他会写什么呢？他在写一些接下来他要去土耳其。后来我们不是去
土耳其，
我们为了就是求振宇在就是弄那个台湾中东西，然后我们在台湾在那边办了一个净土，
对，办一个人道建筑奖，
是。
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当评审嘛，然后我后来跟布拉德还一起去了土耳其一趟，去就是他已经年纪这么大，他的背会痛啊什么，
他跟着我们一直走来走去。
可是为了这些事情，比方说他觉得
应该要去就去，
应该要去，他就是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勇敢。
嗯，这个心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乐天，然后而且。
对对，
就是我真的觉得建筑师真的是一个一生职业，
是
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年长的建筑师跟七八十岁，他都是非常在更高龄，他们其实也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热情去投入到这些建筑这个产业里面去，然后就不停的创作，
是的，
这可能都是创作到就是卧病的最后一刻为止。对，那其实刚刚就是王教授有提到一点，就是欧洲建筑就是非常关注的一点是公共性这部分，能不能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呢？
那个其实对他们来讲，一个建筑师最核心的工作，他并不是在做这些房地产啊，或是为这些资本家做。这个一个建筑师他真正他应该服务的对象是一般大众，
是。
所以呢，对他们来讲，那个其实做建筑最重要并不是做房子，而是做这些公共的空间，像街道，像广场，像公园，好，那个像是像这些东西。那你如果是做建筑的话，那最重要它也是一些给公共所使用的建筑，像图书馆或是美术馆或是音乐厅，对他们就是那个整个国家或是整个城市最重要的。那我们台湾大概很难想象，在欧洲一个三十几万人的城市，他们一定有电车
哦。Okay，
像我们今天那边是吵说什么。
我们不要 BRT， 我们不要 ART，我们要捷运。
这个根本在欧洲人的想法里面，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也就是说，你一个三十几万人的一个城市，你有这些公共运输的服务，它就跟我们应该有学校可以上学，有公园可以去休闲一样，是一个非常基本。那他们一定有很棒的图书馆。然后他们一定有很棒的美术馆，另外一个他们一定有很棒的音乐厅。像我们现在都在吵说，我们这个威武营是养不起来的。可是，在欧洲一个三十几万人的城市，他们就会有一个 一个800人的音乐厅
哦，
然后呢是那个只要有演出就大概会客满、
嗯、哦，真的、哦、
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他们对整个生活的想象是、嗯、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在中国文化里面什么这个什么精神生活是很重要的啊，
是
那我看起来是没有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事情，
在欧洲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这些精神生活是很重要、嗯、那可是这些精神生活并不是说你自己花多少钱去做到的，它反而是一种公共财，
嗯哼，是
由这个社会他提供一个好的场所，然后呢那个有很多人他们愿意用他们的一生去做这些好的表演，那他们的收入可能都不是很高，
是
这样子，所以那个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好的一种社会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那个其实我们也是那个透过这个 plasma、嗯、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其实他们的对于生命的思考跟我们其实是非常、嗯、是不一样的。
我是体验到我们台湾可能或者是大家一般来讲那个公共性啊有可能有一点这个词义不准，
是
也就是说我们想到那公共就是有很多人啊或者是热闹或集体性啊，就我们这样子这一趟经历下，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在意的是这种可以很 individual， 就是你自己
很自由
很自由，对，做自己的事、
嗯、
那虽然我们都处在同一个空间，可是我们彼此没有打算要互相干涉，也没有想要有共识的意思，所以它是一种、嗯、也是很奇怪的，因为那个 plasma 也一直跟我讲说，他就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去那个 mushroom hunting、
嗯、对，
就他们很喜欢就是去森
林、
哦、
森
林
里面采
香
菇，哦好酷哦，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你知道其实芬兰人是不太讲话超安静的、嗯、我们那个展览在那边说
非常安静，
来看的人都超安静，他们在看我问你在干嘛，他们大部分很多人在学 AI 人工智慧、
嗯、
所以他看我们的模型的时候很在意的是说那种很奇怪的手工的感觉、
哦、
那他就认为那个所有的手，我猜啦，这是个普遍性的、
嗯、
因为他去 hunting 或者是这个有我们简单讲好像有点灵性啊，可是作为灵长类动物，你的这个身体跟你的思路中间的关系、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事情，所以、嗯、所以我也一直记得 plasma 第一次看了那个展览，他就一直问我说你在日本的这些展览用那个小小的萤幕人家是看不太懂，你要不要把你们那个羊那个从社福大楼到杨氏坊中间那段人行道、啊、那些砖啊什么，你可不可以搬一段去这样、
哦、
我说啊什么你把
他有感觉，他真的能够感觉到啊、嗯、
就是那些石头那些他大概非常仔细在看那些匠师怎么铺的
是，
然后旁边那个草是怎么长出来，他可能真的非常认真在看，我们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当然也就是很希望能够让台湾的 craftsmanship 能够在这个公共的领域里面长回来、
嗯、
可是意思就是应该讲说他不是在讨好谁的，是在这个空间领域的建构里面每一个参与的人他的生命都变成很有价值，然后他可以自己很独立的去欣赏自己的这一块，
嗯嗯，
那这个是在这个是公共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应该讲他的真的很核心其实是自由了、嗯、
是
很核心的事情是你自己做自己的决定这样、嗯、那这种事情才叫公共，那所以那个大环境是提供给你这种可能性，这样你不必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清楚的目的或目标或者是效率、嗯、你是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诠释那空间，大家是重叠一起在诠释这个空间，但是我是觉得好像不是太大家不是平常没有想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同样在台湾在走的过程里面，他偶尔问的一两个问题，我就会好像是这样哈。其实我也希望，其实我们有感觉哦，有感觉什么是重要的，可是通常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讲那么清楚。
嗯哼，是我自己有感觉出来，就是我们在台湾可能大家习惯做设计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空间的、啊、或者不管是建筑物里面或者建筑外面地景都要有很明确的，就是它是什么什么样的空间，对，然后而且业主也会问， 说哎，这么一大片绿地，那要做什么用？
对，什么用？
对，你就要说哦，你可以办市集啊，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建筑师要帮他们想一整套的东西。但事实上，有时候就是有个空间在那边，活动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了。因为像是你如果可能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你就经过一个公园，那你就看到当地附近的人，他就是很自然的就在里面，可能就是裸晒，或者是他就是在那边野餐。其实他就是有个场域的时候，人他们就自然而然会去使用。那这个场域它的意义就出现了，而它不是一个被指定说啊，你们就应该在这边裸晒，或者是你们应该在这边做野餐的动作。
Plasma 在就是我们马上要出版的那个作品集里面啊，那田中浩有一本作品集，经过多少年啊？七八年、十年嘛，
十年。
终于2017年了，
是终于快要出来了，终于快。那我他在序里面有写到这件事情，就是他第一个就先写到的是罗东文化宫的工厂，那跟我们在里面看到这样，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 Sark Institute， 就是很多这种虚空间以留白为主，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啊，也就是说，只是我们大家习惯用西方的案例嘛，那。其实我们台湾仍然存在是可以这样子自由自在 的空间、啊、那从他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因为他那篇序言蛮厉害的，我他写的我真的不够用功、欸、他讲我们台湾的每一个案例、啊、他都连带的讲了好多，其实我不太知道在哪里，有的是东欧的建筑，有的是在中南美的，有的在这个可能是这个非洲东岸，或者他讲了很多，因为他真的去过太多地方，
非常博学的，
对，所以我们自己台湾人通常没有太去想这件事情，对，我们老是把我们做的事情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个案，
是，
然后其实我们都忘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些的空间改造是非常多年轻生命大家去一起在发展，而且它现在还在发展中、
嗯、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你今天是可以放在这个全人类的状态里面去检视它的品质，而不用去管它到底是它不是在比赛这样子、啊嗯、那我觉得像那样子的心，其实我们应该讲说看这本书，因为它的原文还是写给这个，它主要是在西方社会教书用的，所以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翻译的书了、哦
嗯、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其实可以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用自己台湾的空间经验来想象，倒是不用完全被这个案例本身限制，因为就我们对作者的了解，他其实在谈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跨越国境跟文化的、
嗯、是，那其实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是说，就对建筑的理解它并不是需要一个很专门的知识或是技能，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种栖居的体验，那就包含是说不管是我们住宅的空间也好，或是我们每天经过的车站，或是我们就工上班的地方，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那生活在一个空间一个建筑物里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所以我们不需要是说我们其实要理解一个建筑物，我们不需要是说哦很仔细的去评断说哦这个建筑物它是什么样怎么盖的啊，或者是它背后的什么精神什么之类的，而是其实是很原始的，就是我们感觉到了什么，那它其实就是你的什么东西了。对，如果真的要去谈到体验建筑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回归到最原始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如何去使用或者如何去感受一个空间，那这段体验就是属于是我们个人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趣。那他在记忆的章节之内也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的算是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思考，就是作家那个米兰昆德拉，对，他就有提到是说，就是现代这个时代他过得非常非常快，然后而且我们追求一种透明性，但他也是也因此呢，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生活的记忆是被消灭掉的，就是变成是说，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可能看书，我们可能去实际的去体验空间，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每天看滑手机看网页，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泡泡里面，或者是说就是我们用 VR AR 之类的，
只有影像没有 reality， 只有 image 没有 reality，
是，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一闪而过的，
是的，
对，它没有办法在我们脑袋的可能说回路里面去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自己都有一点觉得，就是小时候的印象可能就是对于很多的空间啊或是回忆都非常非常的印象很深刻，
很清楚
，对，是现在突然间要回想起来的话，其实都很清楚的。那反而就是可能过了这几年，就是可能就因为太常滑手机了啊，突然你现在要回想说昨天中餐吃什么，好像都有一点，好像是那个，又好像是这个，不是很确定。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有趣，就是 如何去体验一个建筑，或是如何去让我们生活中感知可以 再次被强化，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的有趣的体验。对，那他自己在就是在地景这个章节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案例。那其实我们刚刚也一直在讨论就是公共性嘛，那我自己觉得说我实际去过的时候，这个案例它在我的心中算是有留下一个很大的地位。那它就是 Alvaro Siza， 它在葡萄牙的
那个游泳池，
那个游泳池、
啊、你有去过？
我去过。
哦，好好，我好想好想去
很非常非常值得一去。对，它就它跟是这个建筑物的震撼是书本完全无法就是传达的，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简单，照片看起来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好像就看完了，但实际上到现场的体验的时候，你经过他设计过这个游走空间，然后这个明暗的对比，然后视线如何去把你压缩然后再展开来的时候，你整个体验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其实刚刚黄建筑师有提到是说就公共性嘛，就是我们应该是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很舒适的角落。那我觉得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其实大家去那边的时候大家都很舒适，就是不管是你想要坐在就是沙滩椅上面，或者说你想要在它旁边的就是泳池旁边的硬地板上自己铺一个海滩垫，就坐在那边晒日光浴啊，或是野餐也好，或是你想去玩水，其实就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很舒适的所在。
地景啊，大概永远都是就最容易有这种强烈的 power 了、嗯、因为我们大概可以跟你在意的人啊就并肩坐在可以看很远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是人类的这种审美的状态里面一个非常，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啊、你这样很难、嗯、其实也不一定，我想想好像也不，我这样讲也不完全对，我其实我有看过我们家的狗狗跟就坐在墙头看着月亮、啊哦、也就是有的时候你是需要不言而喻，就是不是一直在很吵很吵杂的去讨论的当下的事情，你只需要某一个时刻我们都曾经存在在同一个地方、嗯、那种很存在的状态。那地景通常最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因为老实讲如果我们真的很珍惜的话，不要去恶意去破坏它，它可以传很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两三代的人都同样看着同样的一个深刻的地景吧、嗯、哼，所以我觉得这个去好好的去梳理台湾我们自己的特质、嗯、哼，而且就不要怕，不要觉得每件事情都就一直要去改变它，有很多很好的事情是不要一直去用力，不是这就不是在比热闹的这样子就是有些事情能不能放在那里让它长久性的存在这样子，那这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件事情。那建筑只是作为去梳理，让这个事情能够稍微再稳固一点，因为然后让你永远都可以。就是你在意的那个人，那就算到时候不是两个一起来或三个一起来，就是你都知道他还会再来，这样是光是这样子就蛮有意义的、
啊。对，我自己蛮认同的，因为就是我们近几年啊，就是不管是可能一些很多公家案的时候，就是可能都很期待，应该说政府们都很期待说看撞。去建一个像是奇观类的东西，
对，就是很有表演性的、嗯、
对对对对，什么玻璃、嗯、高跟鞋教堂啊，像是金鱼啊、
哦、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变成说它其实就是一闪而现的，它就是一个奇观，它就说哇突然间出现很多新闻报道啊，然后很多人去打卡拍照啊，可是它之后呢，对，它不会变成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能去了那一次之后就再也都不会去了。所以 Alvaro Siza 他其实有提到说，就是一栋建筑物它其实是需要时间去体验的，他从他建好第一年到他建完之后30年，他如何去跟我们的生活去 interactive， 如何去互动，那他其实这栋建筑物他才会有意义，他才会有价值，而不会是说我们盖完了一栋建筑物5年之后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拆掉然后再盖个新的，这是去夺眼球的东西，那就变成说是一种网红建筑嘛。我们现在如果都一直都在追求一个网红建筑的话，那我们要如何去形塑出我们自己一个台湾建筑的群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可能在职业当中啊，或是我们在看自己台湾的本土价值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都一再思考的事情。对，那在节目最后其实很想问的就是两位老师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很好奇，就是两位老师会如何去体验空间。
嗯，我那个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绝大部分好的空间经验哈、哦，应该说是都是不期而遇的啦。那也就是说其实就好像他在书里面所讲的， 我们做建筑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只是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全的居所，其实做建筑最重要的目的是提供人们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可以有一段很精彩的体验，这样子。那这个精彩不是说很热闹很绚丽，而是很隽永。我觉得我大概会用这个词来谈，就是什么事情都很简单，对我来讲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就是隽永，就是你会不断的想到它。那你想到它的时候呢，你那个你的心情好像会是你可以重新回到那个地方，虽然你的身体没有真的那个回去，可是你只要透过用回想方式，你就可以回到那个地方 的这样的一种感动吧，大概就是是像你刚才讲的那样。那这个东西通常都是不期而遇的，也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一些房子就是它很棒，它摆了很多很多姿势，然后那个你看到它很认真，可是这件事情它不会是产生一个隽永感的。那一种隽永感的其实就要好像你刚才所形容的那个西萨的那个
泳池
一样，对，就是你其实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是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你会起那个会起鸡皮疙瘩，然后觉得哇，就是这样，
真的。那黄建筑师呢？
就有点不晓得怎么回答。不过我自己对空间上最大的享受，很多时候反而很好笑是我自己，就是我每次开着车子哈，就是在宜兰的这个空间里面乱开，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有点没有目的了，也不能叫做没有目的，是通常还是有一个目的，可是你有点故意detour，
就是detour，
就是故意开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只是因为光线刚好这个方向，有时候你刚好觉得你就忽然间看到一个什么，会觉得你是好奇旁边到底有一些事情你有点期待，然后你就可以有这个自由度可以靠近它，然后如果刚好这个时候自己又有点闲工夫，其实我还蛮闲的，就是应该讲说不能说很闲啊，就是我们那些同事都在奋战啊，可是我自己的很大的任务是不能让大家在白忙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偶尔会有一种，就是我忽然间就觉得这个 moment 很重要，然后这个感觉很对，或者这个事情我好像忘掉很久了。那这个事情通常还不完全，是因为我通常没有那个能力直接进到那个台湾，当然那个壮丽的山水，你直接登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那当然没问题，那是极美的事情。
是，
可是大多数在这种生活性的里面，三号那个旁边的有一些事情的建构，其实是前人铺陈在那边的。他当初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个，他不是为了要拿来给你看的，然后他只是基于一个善意，或者是他只是为了想要，就是这就是一种在生命状态里面去安排的一个空间。我常常会对这些事情是很有感觉。然后所以也因为这个是一个，我说实在是我人生里面最，我说实在是永远乐此不疲的一个很强大的动力了。那所以我也希望说，同样像我们这种说实在体制里面还累积了一些经验跟机会，我们有机会去建构，就是作为一个建筑团那团队，有可能去改变空间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我会享受这个自由空间，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我是说它是一个辛苦又美丽的地方。
可是
它是可能，它什么事情都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也可以是同样用这个心情去一点一滴的去建构一点什么事情，然后不要把它做满，就是应该只是让它开始发生，然后就收手了这样子。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让大家那个有机会可以去填它，
对，
就是把它全部都做完。
我们毕竟是一个长期被统治的国家，就是这种惊悚的经验，我们已经应该先有所感。然后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我们自己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急着去帮别人去乱做定义，我自己都觉得这完全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替别人多垫几块可能性，然后多抢救一些快要坏掉的事情。然后呢，如果在这样的在这个状 这个状态下把那个多样的可能性一直留着、那个其实很多时候建构是这样，所以就大家、有的时候大家看不懂说所以我到底在忙什么，就是这事情到底做完了没有，没有做完那你就是不是 合约不是 规定要这样吗、问题是我真正深刻的知道说其实大多数他表面上在要求你合约进度效率、其实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人生的体验、他们也知道说其实更深刻的事情不是把手边这个事情就是立刻结束掉、因为你结束的目的是要下一个更好的嘛，
是，
那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如果大家能够彼此留一些余地啊，然后让这个多留一些可能性给别人、那这个我觉得比较是一个，你就问我，你看我说怎么去体验空间，是我觉得这个是空间这件事情比较能教我的事，因为它不像语言文字要那么精准，它更不像这个生物医疗技术它有这么急迫性、所以空间有一种延展 的包容度了、所以就希望说大家能不能珍惜这个，让这个包容性能够真正被珍惜这样、
是，
我也补充一下，那个刚才听我黄先生讲这一段，我也想到我刚开始读这本书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了。他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认识建筑》嘛，其实他的书名我觉得比较适合是叫做《体验建筑》。那这怎么讲呢？因为那个就像刚才黄先生讲，在这书里面他总共谈了72栋的建筑物，那我们两个大概应该都有去过一半，那个去过一半以上。
是，
那可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体验到体验是怎么一回事、体验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建筑当然是一个客体，对不对？那个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那可是呢，那你去体验它的时候是说你跟它相碰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一刹那所产生的那一件事情、那个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碰一样的东西，可是我们可以产生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你要产生什么样的体验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是这个就跟那个开怀黄先生所讲的，所以那个自由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刚才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是在这个书里面，我们当他去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有一种
他没有强迫你要
对
用什么观点、
OK。那其实总结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两位老师对于就体验空间这个部分其实有下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注解，就是说其实在设计者在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要思考的是公共性，要思考说如何在一个这个案子中去适度的去留下一种自由性，
对，
或是一种留白
给别人去体验，
对，让使用者他会去创造说他自己的体验，
对，
他自己的不期而遇，
是，
对，因为确实就是每个人在体验一个空间的时候，我们人的眼睛就不像是相机一样就是拍下去就是那个角落，但是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体验其实存在在我们目光的这些余裕的一些其他的视角，
是
它也会去建构出你对整个空间的一种认知，所以就是大家在真的是现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其实非常适合，就没办法出国玩，但是台湾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建筑可以去实际走访看看，然后去在自己的心目中去留下你自己属于你自己个人的建筑体验，
是的，
对，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在这本书里面看完了之后应该也会有相同的感触，那我们也期待的时候在疫情之后赶快解封，我们有办法去现场看看这72座建筑物，它散布的很广啦，然后每栋建筑物建设的时间也其实真的是涵刮了古今中外，
有几千年的东西在里面，
对对对，没错。那这么好的书呢，其实它在博客来跟诚品的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到，那这本书就是所谓的认识建筑，前所未见纸上 VR 空间体验，欧美建筑学院两大名师带你身历其境，72座世界级的代表建筑物，是由罗伯特·麦卡特跟尤哈尼·帕拉斯马两位作者去做撰写的，那它是中文版的，不用担心，所以大家不会觉得很有压力说看完了之后看不懂，它原本是原文的，但是有经过非常巧妙的翻译，所以其实这本书读下来的时候是非常流畅的，不会有那种觉得说啊，好像怎么卡词啊，或者是看不懂他在说什么的状况，所以不管是对于建筑的专业者而言，或者是说对建筑有兴趣而言，读这本书都会非常轻松惬意，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那大家马上就可以拿5倍券了嘛，在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拿5倍券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啊，
是真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会有种重新认识建筑的感觉，然后去找到就是自己去学习建筑的一种初心，对，那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这本书，那它这本书是由原点出版社所出版， 那也希望说大家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的 IG 粉丝专页上跟我们分享看你读完这本书的心得，然后你或者是跟我分享说你是如何去体验一个建筑的空间。好的，那这期节目非常谢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再次谢谢就是王教授还有黄建筑师，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
拜拜。